美国今日为日本发声，透露重磅信息。日军布局导弹导链，联手美军进入准作战区。而湖南发生一事件，突然瘫痪中共国防部。彭丽媛被封江青，51高官落马，习近平冧啦。俄最高机密流出，小泽愿意落台吗？民主党人30年罕见，攞下曼雅默，透露乜嘢信号？我哋一齐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昨日12月9号，中俄战机首次配合在日本周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使得台海局势急剧升温。韩国与日本震怒，两国战机不单止紧急升空拦截，还透过外交管道向中俄发出严正抗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10号在 X 上发文痛批话，中俄军炸机的联合行动是针对日本进行武力示威。韩国更直接召见两国国防武官表达不满，而美国今日首次公开表态，批评中共战机日前在冲绳附近以火控雷达瞄准日本自卫队军机的事。美国警告中共的行径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强调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团结，美国对盟友日本的承诺坚定不移，并就此事及其他议题与日方保持密切联系。今日10号，中共再透过官媒公开机密录音资料，声称话中共军机进行雷达照射，已在事前通告日本，而日本防相小泉直接打面北京，披露中共的不实报道。日方只接获中方通报的开始飞行训练的联络，并没有提供训练地点、规模、时间等重要资讯，亦未发布航行或航空警告。二、日本 F-15 没有用雷达照射中共舰载机。第三、事件的核心是中共持续的约30分钟用雷达照射日本战机的行为，属于挑衅行为。台海局势不断的升温，为了吓阻中共，美军和日本联手正在加强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美国要与盟友一起打造军队在第一岛链阻止侵略，而日本亦正在台湾周边打造导弹群岛，严防中共的军事行动。彭博社9号报道，日本正在进行40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部署，包括在琉球群岛建设导弹发射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其他作战设施，在九州部署 F-35 战斗机、远程导弹等军事力量，以及扩充两栖快速部署旅。而距离台湾只有100多公里的与那国岛，目前已经有将近230人驻扎，未来一年将新增30名工作人员组成电子战部队。同时随着部署防空飞弹的计划，预计还将有更多人进驻。昨日在日本冲绳举行的记者会上，美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官特朗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为一日比一日恶化，并强调美国与日本以加强情报共享与军事合作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日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鉴于当前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无论是我前往华盛顿定是川普总统出访海外时，我都希望能够尽早与他会面。专家认为这个释放了重磅信号，暗示美日已经开始进入接近准联合作战体系的状态。美日不只是军事同盟，已经迈向更深层的战区级别协同。因为冲绳是美军对中共的前线枢纽，美军等于告诉北京，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就在家门口盯住。同时暗示美日正在为最坏情况提前做准备，一旦台海、南海出现突发事件，美日可能会快速行动。近期有日媒透露，早在2021年，日本自卫队就制定了台海有事时依托琉球等地作为军事据点进行作战的行动方案。美日两国更秘密制定了所谓台海联合作战计划。2021年9月15号， 美国陆上自卫队仲喺西南地区开展咗大规模陆上自卫队演习，日本集结咗大军十万兵力。好明显，美日嘅目的就系逼共军后退，唔敢喐手。另外，日前湖南省新肇县发生嘅一起事件格外引人关注。据中共高院微信公众号12月9日报道话，有两名村民喺挖沟清淤泥时，意外地挖断咗两条国防通讯钢缆，突发事情引发骚乱，直接导致国防通讯线路因此瘫痪达143分钟。外界认为表示，呢件案披露出嘅唔只系施工监管、工程管理等问题，而系喺中共体制下国家安全管理形式主义、基层项目监管瘫痪。地方政府为咗追求快速嘅政绩指标，将原本需要高度专业同保密嘅施工作业交俾廉价嘅施工单位去做，即使军工基础设施建设上亦系偷工减料，层层都系能运就运，能贪就贪。而呢个背后暴露出中共军事上嘅一大漏洞，所谓不可动摇嘅国家安全红线，喺战时好可能不堪一击。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似乎亦出现拐点。近日多方消息都爆出习近平嘅人马出事，马兴瑞牵扯人太多。蒋望正爆料，马兴瑞案件被命名为530专案，由刘金国负责，仲有51个涉案人员都是政府部级。蒋望正话，从前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陈伟俊案件曝光后，中共政府就停摆了，因为牵扯人太多，新疆就有7名副国级干部被带走，马兴瑞直接毁掉习近平的半壁江山。蒋望正还透露了新4人帮名单是彭丽媛、尹力、余家军和马兴瑞。彭丽媛是相当于江青的角色，至于尹力、余家军、马兴瑞，蒋望正没有讲明他们对应着4人帮的哪一个成员。这个新4人帮当中，毋庸置疑对习近平影响力最大的是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其余3人都是因彭丽媛的作用进入快车道，成了习近平的众臣。而时评人李牧阳认为，如果新时代4人帮的讲法是来自中共内部，那可能意味着他们头上的大保护伞已经没了，这个亦反映了习近平的真实权力状况。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川普日前在接受政客采访时讲了很多大实话，他提到了俄乌战争迟迟结束不到的症结在哪里，亦敦促泽连斯基必须接受一些现实，才能够结束近4年的战争。而泽连斯基松口，他准备举行选举。川普直言，由于泽连斯基和普京之间的仇恨太深，俄乌之间的和平进程很艰难。他说普京根本不尊重泽连斯基，亦不喜欢泽连斯基。川普说他解决了很多战争，但是俄乌战争要比其他战争更难解决，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的仇恨程度。川普再度炮轰欧洲国家花了大量时间在援乌与推动和平上只是讲不做，甚至因追求政治正确而变得软弱，造成没有产出。战争就是这样一直没完没了的打下去， 川普具体点名英国、法国、德国与瑞典等国，声称这些国家正被移民摧毁。他说，对欧洲没有愿景，我对美国有愿景，美国优先，但是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川普在采访中直戳俄乌和谭卡关的症结在哪里，俄罗斯在战场上有优势，他点名小泽要看清现实，敦促乌克兰应该进行选举。而泽连斯基在昨日12月9号回应说，只要安全能够获得保障，他已准备好在乌克兰举行新的选举。他并呼吁美国和欧洲伙伴帮助确保战时选举的安全，如果安全得到保障，选举可以在未来60至90日内举行。他还表示，他将要求议会准备必要的立法，以便在戒严期间举行选举。而最终泽连斯基是否能够继续担任乌克兰总统，就要看乌克兰人民的民意了。另外，泽连斯基证实，美国最初提出的结束冲突提案已被分为三份文件，一份是20点框架协议，另一份是安全保障文件，第三份是战后乌克兰重建文件。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今日12月10号能够向美国提交更新版本，而他亦承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今日10号，俄罗斯圣彼得堡最大城市发生特大规模火灾和爆炸，火灾面积已扩大至1500平方米，多处爆炸震动了夜空，起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有人私下猜测是乌克兰人纵火。不单止这样，今日乌克兰无人机鱼雷击沉另一艘悬挂科摩罗国旗的大山号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这个亦显示乌克兰的反击仍然在继续。另外，俄罗斯最高机密流出普京的两个私生子的照片曝光，普京对私生活保密到家，尤其是他与传闻中的情妇、前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卡巴耶娃所生的孩子，更是俄罗斯最高机密。纽约邮报昨日引述俄罗斯开源情报消息，看出多张据讲普京两名幼子的外泄相片，显示这两个男孩正跟着母亲在戒备森严的环境下接受体操训练，却亦因此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据报道，这些偷运出俄罗斯的影像资料显示，普京的10岁长子伊凡与6岁次子小弗拉迪米尔，据讲为了保护这两名皇室后裔，普京采取了极端的保密措施。有关卡巴耶娃和细路的资讯已经从俄国国家数据库中彻底删除。这两个男孩在参加体操比赛时使用的是化名，但他们的姓氏正是普京祖父的名字。而普京因为担心孩子遭外国势力锁定或暗害，将他们安置在瓦尔代一处戒备森严的森林豪宅中，过着极度隐蔽的生活。川普的全国巡回演讲在9号开始了，他将为2026年其中选举造势。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希金斯12月8号赢得了佛州曼纳麦的市长选举，击败了川普推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冈萨雷斯，成为30年以来首位当选该市市长的民主党人。希金斯击败了曾担任曼纳麦市政经理、曾在川普总统的国土安全部过渡团队任职的共和党人冈萨雷斯。而曼纳麦是佛州第二大城，亦是通往拉丁美洲的门户，亦就是说共和党在曼纳麦失守。而61岁的希金斯，第一就是川普政府的强硬的移民政策，因为这里是移民人口多的城市，导致很多人担心家人被拘留。第二就是聚焦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30年都是共和党票仓的曼纳麦失守，透露出什么信号？对中期选举有什么影响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昨日川普已经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一座古朴山城开启全国巡回演讲，为2026年的中期选举造势。他强调政府正致力于降低全国的生活成本。川普总统对几千名支持者说， 让美国物价回归合理是我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正迅速降低物价。川普说，拜登任内通胀一度飙升至 9.1% 的高点，而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当前通膨率平均为 2.7%， 部分食品包括奶油、鸡蛋、水果、意大利面和大米的价格已经出现回落。霍士新闻说，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将使小费收入在 2.5 万美元以下的部分不交税，而加班收入在 1.25 万元以下亦不交税，还增加了老年人福利，而且儿童减税额亦从2000变成2200美元。而2024年后买的在美国组装的汽车贷款亦有免税等。白宫表示，经通膨调整后，今年薪资增长约 4%， 使美国人额外获得700美元的购买力，预计最后增幅将达到每年1200美元。观众朋友，你对川普上任后的施政满意吗？如果满意，就打一个一字给我们知道。美国政府12月9号提案，对台湾及英法等42个免签证计划的成员国，可能未来都将审查五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记录。台湾在2012年加入了美国的免签证计划，持台湾护照的国民赴美进行90日以下商务或观光行程前，只需要先上网申请旅行授权电子系统的授权许可，就可以赴美，不需要额外申请 B1、B2 等短期签证，而各项处理费总共交40美元。电子系统的期限为两年，期间可以多次入境美国。除了台湾，好像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亦都是免签计划成员。据报道，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在联邦公布公布的计划草案，打算要求免签成员国公民在提交电子系统申请时，同时提交过去五年的社交媒体资料，包括过去十年内使用过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姓名、出生日期、居住地、父母、配偶、兄弟姊妹、子女等资讯。而目前这个系统只要求申请人提供自己的电子邮件、住址、电话和紧急联络人等资料。美国政府过去主要透过社群追踪犯罪行动，现在亦要审查网络言论，然后根据这些言论来决定是否签发赴美许可。这项新措施让免签成员国的公民与 H1B 工作签、学生签证等申请人要面临审查社群纪录的待遇是一样的，但这项计划将有60日公共意见征询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